哎，我说燕燕，既然你不讲情面，也怪不了姓方的了。未曾动手之前，我有个小小的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我要上茅房，你等我一会儿行吗？这两天肚子不好，拧肠疼，我要拉泡馅屎回来再跟你动手。这燕燕一看，他妈这小子毛病怎么这么多？哦，明白了。大头鬼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你那一套我全懂。哦，你打算借此为由逃之夭夭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想跑？没那个意思，确实上茅房，不信你跟我去。朱亮真怕他跑了啊！我跟你去。你说这俩人多有意思。方叔安赶紧当众宣布，哎，乡亲们，这人吃五谷杂粮啊，他就得走动，要不就憋死了吗？对不对？我刚才跟朱亮商量了，我想上厕所，朱亮呢也想陪着我去，我先跟众位告个假，等把这点零碎走了完了，接茬再比武，跟众位告假了。王叔安说完了，点手换朱亮。老剑客，你不能暗中下手吧？呸！我堂堂的剑客，岂能做出那种事儿来？哎，我相信你也不能。你把我恨透了，在厕所再把我掐死，我上哪儿诉冤去？哎，你不能那么干吧？你要那么干，你可太缺德了。哎呀，废话少说，咱走吧。走吧，你说你这个擂台三丈多高，不安梯子，你多缺德呀！这玩意儿下得去吗？我老剑客，你还得周我一把，手拉手咱一块儿下去啊！我还得把你带进去，是啊。我现在憋了一肚子，恐怕一下冻冒了泡，怎么办呢？朱亮没办法，拉住他的胳膊，俩人从擂台跳起来了。要说厕所哪儿都有，这么大的擂台来了成千上万的人，莲花观能不准备厕所吗？用炉棚搭的，左一个右一个，几步就是一个，两大溜子。王叔安找个没人地方进去了。我老剑客，我到里边方便了啊，您等着我。方叔安，咱可把丑话说前边，你想借着屎棍逃走没门，你要一跑我就掐死你，哪能呢？你要不相信，咱俩挨着蹲着，你看这有多好。废话，你快点。哎，好了。哎呀，这两天这肚子拧劲儿这么疼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干什么？嘴说着，眼睛往四外看。这个莲花观呢，是在西山坳的山坡上，到处都是碎沙石，配上那个厕所里头也不例外，足能有二三寸厚。方叔安假装系鞋带，这袖筒就没闲着，两个袖筒就装着能有三斤沙土面，然后把这袖口扎死，把鞋带也系好了。哎呀，这才算痛快了。朱亮隔着芦席往里看看，完事了，完了，多谢老剑客等我啊。哎呀，多大的英雄，多大的好汉，也得拉屎，跟他憋劲儿憋不过来，看着没？你看这完事儿了，这就痛快。老剑客，咱请回吧，走。就像押犯人似的，朱亮又把他押回来了，一拎他的脖领子，肉穿上擂台，老百姓看这个乐呀！啊，果然待了一会儿回来了。方叔安心中暗想，就剩下一招了。我装了三斤多沙土面，就给这飞剑先准备的。老兔崽子，我要成功了，我就连胜三战；就是不成功，我不算丢人。就给我方叔安跟你怎么比？你才叫栽跟头。老方越想，心里的把握越大。 正在这时，朱亮把五斤的拐棍一晃，他说：“这回没词了吧？赶紧伸手！”好嘞，老人家，你先伸手吧。什么？咱俩打仗，我还得先伸手？你看，我现在也是剑客的身份。从岁数来讲，怎么说？您比我大呀。因此，我就得让着您点，您先伸手吧。好小子，吴亮恨不能一拐棍把方栓拍扁了，左一棍右一棍就下了决心。方栓这回可不敢大意，左躲右闪，滴溜溜身形乱转，躲过多少拐棍，把他急的就是满身大汗呐。方栓一看不好，转手微攻，双手捧刀分心又刺。我朱老剑客，你注意，绕刀绕刀绕刀绕刀，唰唰唰。在进攻的同时，方栓冷不丁把袖口打开了，一转身，朱亮土炮，两个袖筒的沙土面子全扬朱亮脸上。可叹朱亮这么大个剑客，没料到这手。他光怕方树安跑了，没想到他借着拉屎为民装土炮去了，真是自己配药给自己吃啊！离得又这么近，这沙土一扔一大片，多高的身份也躲不开。再看飞剑仙，鼻子里、嘴里、眼睛里、耳朵里、脸上、脖子全满了，把朱亮气得哇哇暴叫：“哎呀！”一手提拐棍，一手捂脸，是败回后台。老百姓乐得直蹦，有的淌眼泪，有的把嗓子都乐哑了都。哎呀，我这今儿这比武可真有意思啊，什么词儿都出来了，这还带土炮的啊，可不是咱们这方法，还真有绝招。没想到他把飞剑仙给赢了。你就开了锅了。飞剑仙朱亮跑到后台呀、连跺脚再摇头：“快快给我打水，快快我眼睛迷了。”其实他没病，打过一盆水了，有人赶紧过来给他洗洗完了眼皮，给他翻开，眼里这叫沙土面子，用净水给他冲净，又拿热毛巾腾了一会儿，看他把眼睁开。这阵他又换了一身衣服，把身上的沙土擦净，可把朱亮气坏。接着他妈方栓，我不剥了你的皮，我誓不为人。拎着拐棍，二次他又出台了。他认为方栓跑了，您说这大脑袋有多大的胆子？没跑，在这等着呢。方栓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，正在这吹牛呢。各位，我姓方，叫方树安呐。您看刚才这土炮，打得多溜！为什么要使土炮呢？这叫逢强制取，易弱活擒。人呐，应当文武兼备。光会武不会文，光会打没智谋，那是蠢材。那叫一勇之夫不足挂齿。那么相反，光会耍嘴没能耐也不行。你看我就文武兼备，不但有能耐，而且还会智谋。刚才这土炮就属于智谋之中的，一共我编了六本，第三篇第二条就是土炮之意。三侠五义的人乐得眼泪都淌出来。听说这方栓的脸皮呀、比咱鞋底还厚，他是真能白活。正这时，朱亮出来了：“方栓呐，小辈，我看儿哪里走？”方栓光顾吹牛皮了，没注意到这手。一看朱亮又来了，把方栓吓得脑袋嗡嗡直响。我的妈呀！老方一想，得了吧。见势不好，撒腿就跑。反正你方才败到我手下了，这回也不算。 房叔俺想的这冲着诸葛亮一乐，哎呀，我手下的败将你怎么又出来呢？我诸葛亮，你说你挺大岁数，颠三倒四的，连我都替你害臊。哎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得了得了，大概你犯了疯病了，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啊。后会有期，再见再见。王叔安是跳下擂台，由于这擂台太高，他失去了平衡，啪一声摔在地上，把老方摔得嘎了一声，好像没冒了泡。哎呦你们，我说你们众位也不够意思，光看热闹不说接着点儿，怎么都躲开了？这下摔得结实，有几个老百姓过去把他扶起来。王叔安呲牙咧嘴，一瘸一点从人宠中穿过来见徐良和白云瑞。一见面，方叔安把大脑一晃，嘻嘻，干爹，老叔，各位，我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我没给开封府丢人吗？连胜三阵。白云瑞一边乐一边拍拍他的肩头，叔安，行，好样的，鬼点子真不少，我服了。在这个场合能够连胜三阵，特别是用土炮打了飞剑尖，真是神出鬼没，出人意料，佩服佩服，我一定在包大人面前给你请功。
您多谢老叔。
干老，你说呢？没想到白鹿大侠徐良把脸往下一沉，瓜不绿悄悄的。我说你这个人越嚣越莽大，跑出耍坏主意出坏道之外一点能力都没有，扔枪丢丑还不给我推了下去。
你是爹，
是是是。王叔安不敢犟嘴，把头一低，躲在钟林身后去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飞剑剑力，诸葛亮满指望找房叔安报仇，一看房叔安跑了，都要把他气疯了。但是又没这规矩，下台把人给薅回来，那能行吗？以擂台为限，下了台就是认输了，无权再追。因此诸葛亮把这一腔的火全都喷到徐良和白云瑞身上，他在台上高声喊叫：“呀，白徐良，你来没来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台底下没有？如果要在的话，你们两个不知是谁，赶紧登台与老朽比试较量，而要装聋作哑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？你们敢不敢登台？”徐良一听脑筋就蹦起，老兄弟，听见没？诸葛亮这个小子太猖狂了，我上去。王叔安在底就喊开了：“你，我诸葛亮，你吵吵什么呢？你往这儿看，我爹在这儿呢。”诸葛亮我一看啊，一眼看着徐良了，就是他。要不这么吵吵，没个发现。方叔安接茬说：“我爹早就准备好了，打算还用大环刀把你鼻子拉下去。你跟我一拜干老，会你两个。”徐良，你让我上来。徐良刚想登台，就见台口的左侧有一人分人群，脚尖点地，沉沉沉飞身上了八王擂。这人真有能力，从人群之中跳起来一丈三尺高左右，然后左脚一踹右脚的脚背，当天提气沉又拔起一丈多高来，而后俩脚一换个一蹬脚面，沉又拔起一丈多高来，这叫蜻蜓提纵树，燕子翻巢水。 老百姓一看就是满堂彩，好啊，来了飞的喽！见此人轻飘飘落在八王擂上，把掌中的拐杖一戳，手捻虚然一阵的大笑，
老朋友
还是老朽好，这样揉揉眼睛一看，呀，认得，来者非也，正是塞北的高人赤须子丁震丁老剑客。听过前文书的人都知道，严大人奉旨西巡，查办大同府，攻打阎王寨。那时候人手不齐，经人指引，徐良众人才聘请赤须子丁震。丁老剑客出头之后，协助开封府到阎王寨参加了十阵赌输赢，直到最后胜利。徐良他们奏凯班师呢，丁震回归原籍。这些年来，老头觉着非常苦闷，年岁一年比一年大了，有时候回忆起当年来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因为人们都有感情啊。有时候他路过阎王寨，倒背着双手回忆当初一幕一幕的事情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掉下来。丁震一想，我是快入土的人了，有今天没明天，今日扒下鞋和袜，不知明日穿不穿呢。特别是这个徐良，这小伙子年轻有为，给我留的印象太深了，奖品也不错。趁着我还没死，我应当到开封府去看看他们，但是光想去，始终他就没动弹。前些时有一波做买卖的路过塞北，这帮人呢消息挺灵通，把莲花观的消息、京城发生的事情带到塞北了，要不怎么这个话叫不胫而走呢？你看他没长腿，哎，比腿跑得还快。这人们就说，哎呀，京西有个西山坳，里边有座大庙叫莲花观，来个飞云道长郭昌达，哎呀，这家伙太厉害了，把八王千岁赵德芳困在那儿了，如今呢跟开封府的人都打急了眼了，听说是打着打来打去不过瘾，又在庙外头立了个八王擂，八月初一决一雌雄，说到那一天嘛，把八王赵德芳推到擂台上，开封府的赢了就把八王千岁接走，开封府的要是输了，一莲花观咔嚓一斧子就把八王当众给砍了。听说两方面请老了人了，这是一场生死搏斗，我们把买卖做完了，马上得返回去，还去开眼去，甚至比我说的还悬。丁震全听到耳朵里，哎呀，丁老剑可心中暗想，能吗？不过这郭昌达确有其人呐，朱亮我更熟悉了，莫非他们都在莲花观不成？丁震一想啊，不管怎么的，这我可得去一趟，我看看是真是假，万一三侠五义人手不多，我还可以泼出老命给他帮忙。就这样，赤须子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，背着五斤的拐杖，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来到东京。结果到东京之后啊，暗地之中一摸底，才知道不是传言，确实是事实。啊，秦家老店变成迎宾馆了。开封府请来老了人了，丁震真想到开封府，一马把徐良给抱住，拉住蒋平和斩南侠， 诉诉离别的往事，好好谈他的痛快。但是赤须子丁占又一想，不行哦，人家都是大忙人喽。你看，左一波客人，右一波客人，光这事儿都忙不过来，何况他们身居要职，还得抓差办案。你说我这一去，人家陪着吧，耽误不起；不陪着吧，有失礼貌。我这不给你找麻烦。赤须子一想，别去了，我找个不起眼的小店，我先住下。等八王累过后，还有什么话还说不了？真隔着我那么倒霉，在这时期我就死了，他不能吧？因此，赤须子丁老剑客没露面，找个没人的小店住下。八月初一，他早早的赶到西朝，往人群里一扎，在这儿看热闹。从开擂到现在，所发生的一切，丁老剑客全看在眼中，把老头乐得也肚子疼。一看谁登台，谁登台，他心里头都有数，这都是熟人啊，比当初都老练的多呀。最后他一看，飞剑仙朱亮真急了眼了，指名点姓换徐良。他怕徐良登台，怕徐良摊着危险，所以老头子这才使燕子三抄水，轻功提纵术，在一身上了八王擂。俩老头这一见面，飞剑仙朱亮是紧咬牙关呐。他一看丁震说话没有过分之处，只好一礼，赤须抱拳。原来是刀剑说着话，各献绝艺。